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讲神医华佗的故事。华佗字元化，又名夫，他出生于东汉末年，是三国时代的名医。少年时代，他曾在外游学，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精于手术，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一、华佗拜师。史传华佗自幼做事机敏，聪慧过人。他七岁时父亲去世，家中十分贫困，母亲无奈，只得让他去央求他父亲的生前好友蔡医生学医。华佗遵母命到城里见了蔡医生，说明了来意。蔡医生心里暗想，华佗父亲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不答应，乡邻肯定会骂我人死绝交，对友不义。如果我答应他，还不知他是否是一块学医的材料，最好设法考考他。蔡医生此时看到他的几个徒弟正在院子里采桑叶，但是最高的枝条够不着，也爬不上去，就对华佗说，你能设法把这最高的枝条上的桑叶采下来吗？华佗说，这很容易啊。于是他叫人取了一根绳子，拴块小石头，只一抛，绳子抛过枝条，树枝被压下来，就把桑叶采到手里了。蔡医生又看到两只羊正在斗架，眼都斗红了，谁也拉不开，就说，华佗，你能把这两只羊拉开吗？华佗回答说，这好办。只见他马上抓来两把仙草，放在羊的两侧。斗架的羊早已饿了，看见身边的仙草，就过来抢着吃，自然散开不斗了。蔡医生见华佗如此聪明机敏，当场就决定收他为徒。二、超人医技。据《后汉书》中记载，李将军的妻子有病，请华佗前去诊治。华佗经过诊脉后说，是由于怀孕期间身体受伤而胎儿未掉所造成的疾病。李将军却说，孕期确实受过伤，但是胎儿已经坠落。华佗坚持说，依脉象看，胎儿并没有坠落。李将军不以为然。过了100天后，李妻病势转重，再次请华佗看病。经过诊脉之后，华佗说，脉象如前，原来是双胞胎，先流产的胎儿使母体流血过多，而后一个胎儿不能产出，现在胎儿已死，缩附在其母脊背上。于是华佗先给李妻扎针，然后进汤药。片刻之后，妇人觉得要产，但又产不下。华佗说，这是死胎枯萎，不能自生，必须由人探取。他告诉一妇人探取之法，果然取出死胎。三、神人传道。华佗经常造访名山幽洞，有一天来到公夷山古洞前，忽然听到有人谈论治病方法。华佗很好奇，躲进洞里偷听。一会儿有人说话了，华佗这学生就在眼前，医术可以传给他。另外一人说，华佗生性贪心，不怜悯众生，不可以传他。华佗跳入洞中，看见两位老人身上穿着树皮，头上戴着草帽。 华佗向前拜见两位长者说，一人之术是我所喜好，只可恨没有遇到高人，希望两位贤者体察我的诚心，传我医术，终身我都不会辜负您的恩惠。老人说，传你医术可以，但是恐怕日后会拖累你。如果你看人没有高下、贫富、贵贱的分别，不专营钱财，不怕辛劳，你就可以躲过灾祸。华佗再次拜谢说，圣贤的话我不敢忘记，我都会做到的。两位老人笑着指着东方的洞说，石床上有一本书，你自己拿去看，要赶快离开山洞，要保守秘密，不要给一般人看。华佗刚拿到书，回头两位老人已经不见。华佗害怕地离开了山洞，忽然间石洞就崩塌了。四，借方劝贪。三国时期，杨修和杨荡叔侄二人共事曹操，杨修为相府主簿，杨荡为军需官。杨修聪明博学，但恃才放旷，屡犯曹操之计，最后被曹操借祸乱军心之罪处死。杨荡在军中掌管军营粮饷，他官虽不大，可油水却捞了不少，经常克扣军饷来中饱私囊。杨修这一死，杨荡的后台倒了，杨荡心中惴惴不安，自知好景不长，生怕曹操因叔叔之罪过急于己，于是打算趁最近一次押运军饷大捞一把，然后告老还乡。不料杨荡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既不发烧也不头痛，只是胸口胀闷，像一块大石头压着，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在床上更难受。他请了不少医生诊治，也不见好转。后来杨荡打听到神医华佗在附近行医，于是多次派人延请。华佗对杨荡的为官之道早有耳闻，因此华佗每次都借故不去。无奈杨荡只好命儿子亲自跪请华佗，并痛哭流涕。华佗见其诚恳，这才随同前往。经过望闻问切，华佗给杨荡开了两张处方，嘱其依次服用。华佗走后，杨荡将第一个处方拿来观看，只见处方上写着：二乌、过路黄、香附子、连翘、王不留行、法下、必拔、朱砂。熟知古文章法的杨荡把这八味药名的头一个字上下连贯一看，这不明明是二过相连、王法必诛吗？杨荡心中的如意算盘被华佗点破，不禁大惊失色，额头上冷汗直冒，但觉得胸中似乎好受了一些。杨荡遂打消了在军饷上大捞一把的邪念。接着他又拿过第二个处方一看，顿时哎呀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死过去。家人见状吓慌了，都大哭起来。原来处方上写的是长山、乳香、官桂、木香、益母草、附块，这六味药名的头一个字连起来的谐音就是赏乳棺木一副。如此的药方，杨荡见了不由气火攻心，肝胆俱裂。过了好一会儿，杨荡被家人的哭声惊醒，他睁开眼睛，倒觉得心清身爽，胸部再也没有胀闷的感觉，病竟然痊愈了。 此时华佗不请自来，他对杨荡说，你之所以胸部闷胀，是因为肚内淤血积结，乃贪婪气郁凝集而致。现在气随汗出，吐尽淤血，积消淤化，恶病已除，只是身子虚弱，我再给你开一剂补方，你服后定会痊愈。杨荡服后果然身体逐渐康复，从此杨荡再也不敢干克扣军需粮饷之事了。五，神传医道的由来。芒伯是唐朝初年人，有名的《滕王阁序》就是芒伯的作品。曹元是芒伯的好友，当时住在长安。根据《新唐书·王勃传》记载，王勃与曹元交友，从曹元学习许多医学的秘术。王勃在《黄帝八十一难经序》中透露医道传承的谱序：岐伯、黄帝、立九师、伊尹、商汤、立六师、姜太公、文王、立九师、伊和、立六师、扁鹊、立九师、华佗、立六师、黄公、曹元。此序收存在宋代文苑英华中。由此可见，医道起源于上帝及玉皇上帝，后经岐伯的老师先师于岐伯，传于黄帝及轩辕皇帝，皇帝再将医道传给雷公，后传到商朝与周朝的王室，再传到2400年前战国时代的扁鹊，于东汉末年1800年前的华佗。扁鹊与华佗被称为神医，就是因为他们是皇帝医道的正传弟子，所以展现出来的就是彻视腑脏及透视人体和洗肠哭胸之术及开刀做手术的神迹。好了，华佗的故事讲完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